人的
秋高气爽，好多弟兄姊妹趁着这个长假期出外去旅游，
很多弟兄姊妹就趁着个假期到外旅游，
去欣赏这个满山的红叶，
欣赏这个满山的红叶。
但是秋天转眼会过去，
但是秋天转眼会过去，
冬天会好快脆来临，
冬天很快会来，
2014年亦都好快脆过去，
2014年也很快会过去。
我有时回想我自己的人生，
我有时回想我自己的人生，
就觉得这些日子好快脆，好快脆就过去，
我就觉得日子很快就过去，
一年一年好快脆过，
一年一年很快过，
不要说一年，
不要说一年了，
就算是十年很快就过，
就是十年也是很快就过。
但是一讲起人生，一讲起十年，
一讲起人生，一讲起十年，
我就记得一句很有名的说话，
我就想起一句很有名的话，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
是一个好好的问题，
是个很好的问题，
值得我们去思想，
值得我们去思想。
圣经第九十篇，
圣经诗篇第九十篇
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文，
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文，
亦都是一篇讲人生的诗篇，
也是一篇讲人生的诗篇。
不单只讲人生有几多个十年，
不单只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更加讲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讲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教我们怎样去活出智慧的人生，
然后就教导我们怎么去活出智慧的人生。
我相信这篇诗篇今天还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我相信这一篇诗篇今天还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我们会一起去思想怎样去学习数算日子活出智慧的人生，
我们一直会思想怎么去数算自己的日子活出智慧的人生。
一开始诗人就赞美这位无所不在的主，
一开始诗人就赞美这一位无所不在的主。
第一节这样讲，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第一节就这样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一代代的人这样过去，
一代代的人这样过去，
一代代的人又会再来，
一代代的人又会回来。
只有这一位永远存在的主，
只有这一位永远存在的主，
才可以成为每一代世人的居所，
才可以成为每一代世人的居所。
居所是什么？
居所是什么呢？
是避难所，是家的意思，
是避难所和家的意思。
当我在外面工作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
当我在外面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的时候，
当我不开心的时候，
当我不开心的时候，
好自然就想到要回家，
就很自然会想到要回家。
哪一个不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呢？
谁不愿意有一个温暖的家呢？
一个能够你回去的家，
一个你能够回去的家，
能够保护你避过外面风风雨雨的家，
能够保护你避过外面风风雨雨的家，
一个能够令你安静令你休息的地方，
一个能够让你安静安息的地方。
我有个同事，
我有个同事，
他在中国出生长大，出国留学去加拿大，
他在中国出生长大，留国到这个加拿大，
跟着在加拿大几个城市工作过，
都在加拿大几个城市工作过，
最后转工来到美国，亦都向三个大城市居住过，
最后转工来到美国，也在三个大的城市工作过。
我问过他一次，
我有一次问他，
你退休之后去哪里啊？
你退休以后去哪儿？
你有这么多选择，
你有那么多的选择？
他答我不知道啊。
他回答我不知道。
他说每一处地方我都住过不长不短的时间，
每一个地方我都住过不长不短的时间，
我想回去祖家居住，
我希望回主家居住，
去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
但系我去年翻过去，
但是去年我回去了。
哦，不过短短三十年，
但是只有短短的三十年。
哦，啲地方改变晒啦，
地方都完全改变
了。我好多唔认识啦，
我很多地方都不认识了。
人面全非，
人面全非，
都冇几个人我仍然认识，
还有很少人我才认识的。
佢最后讲，
他最后讲，
我真系唔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何处是吾家？
何处是吾家？
中国嘅诗人李白对人生都有相似嘅描写。
中国的诗人李白也对人生有相似的描写。
佢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依人生苦短，为欢几何？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白带之过客，而人生苦短，为欢几何？
人在世上活着，
人在世上活着，
只是客旅，
只是客旅，
寄居者，
寄居者，
世界唔系我哋永远嘅居所，
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
我哋世人一定要接受主做我们的居所，
我们在世上的人一定要接受主成为我们世上的居所，
呢个亦都系主耶稣嘅应许。
这个也是主耶稣的应许。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
请彼得弟兄读第二节诗篇。
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永恒，永恒好似好抽象，
永恒好像很抽象，
好难去形容，
好难去形容。
但我知道永恒包括两段好长好长嘅时间，
但是我知道永恒包括两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亘古是一段过去咗嘅时间，
亘古是一段过去的时间，
永远是一段仍然未来到的时间，
永远是一段还未到的时间。
时间无论一千年、一百年、十年那么长，
时间无论是一千年、一百年、十年那么长，
或者一秒钟那么短，
还是一秒钟那么短，
或者我们整个的人生，
还是我们整个的人生，
一日过去就一日过去，一年过去就一年过去，
一日过去就一日过去，一年过去就是一年过去，
十年都如是，时间一去不回头，
十年都是这样子，时间一去不回头。
我哋刚刚讲过神嘅永恒，我哋可以而家讲下我哋嘅人生。
刚才我们讲到神的永恒，现在就讲到我们的人生。
第三节，
第三节，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呢度讲出人生一个事实，世人被造出于尘土。
这个讲到人生一个事实，世人被造出于尘土，
最后要归于尘土，这个是出自神话语的权能。
最后要归于尘土，这个是神话语的权能。
好清楚，好清楚，神是掌管我们整个人生，
很清楚的，神是掌管我们整个人生，
由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终结，
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终结，
无论生命长与短，无论生与死，都是在神的手中，
无论生命是长而短，生而死，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怎可以不承认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神在其中的人生呢？
我们又怎么样不能承认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神在其中的人生呢？
我们看深一层，看看神怎样看我们的人生。
我们再看深一点，就是神怎么去看我们的人生。
第四节，
第四节，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犹如夜间的一更。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圣经记载最长命的人是马土撒拉，他在世上活了969岁。
圣经记载最长命的人是叫马土撒拉，他在世上活了969年，
差不多有一千年那么久，
差不多有一千年，
在人的眼中算是长的寿命，
在人眼中可以算是长寿了。
但是在神的眼中，一千年算是什么呢？
但是在神的眼中，一千年算是什么？
不过是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不过是已过的昨日，又如昨夜间的一更。
犹太人当时将日落到日出这段时间分为三更。
犹太人把日头下去到日头出来的时间分成三更。
所以一更大约三个小时。
一更大概有三个小时。
第五、第六节，摩西用三个比喻来形容人生的短暂。
第五、第六节，摩西就用三个比喻来形容人生的短暂。
分别是第一个如水冲去，第二个如睡一觉，第三个如旷野的草。
分别是如水冲去，第二是如睡一觉，然后是旷野的草。
人生如梦，
人生如梦，
梦醒之后可能大半生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过去了。
梦醒了，可能大半生已在不知不觉的情况过去。
摩西曾经在旷野生活了80年，
摩西曾经在旷野生活80年，
他看见过野地的花，
他看过野地的花，
他就联想到人生都是一样，
他就联想起人生都是一样，
早上才发芽生长，
早上才发芽生长，
是没错，是不错，有过一段光辉灿烂的时间，
没错，是有一段光辉灿烂的时间，
但是到晚上就割下枯干，
但是到晚上就割下枯干。
无论用乜嘢比喻，好清楚，神系永恒，人生系短暂。
无论用什么比喻，很清楚，神是永恒，人生是短暂的。
摩西用咁多比喻，佢嘅用心系要我哋用神嘅眼光嚟睇我哋嘅人生。
摩西用那么多的比喻，用心就是要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
我有时我思想，
有时我在想，
如果我的眼光放得远一点，
倘若我的眼光能够看远一点，
尝试用神的看法，
尝试用神的办法，
从永恒的角度去做我人生的选择，去做人生的决定，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的选择，去看人生的决定，
这样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同呢？
这样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同呢？
我们讲诗篇讲到这里，
我们讲诗篇讲到这儿，
让我们学习到，
让我们学习得到，
其实短暂的人生过后仍然有永恒，
短暂的人生过后还有永恒。
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很重要，
我们对人生的看法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用短暂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能用短暂的眼光来看人生，
要用永恒的角度去看，要用神的观点过我们的日子，
要用永恒的角度去看，用神的观点来看我们的日子，
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人生的意义，
这样才可以活出人生的意义。
请 Peter 弟兄读第七至第九节。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尽亡，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是长江河到80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谢谢谢谢。我们的人生不单只短暂，
我们的人生不单只是短暂，
仲在神的怒气之中度过，
还在神的怒气当中度
过。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我们因神的怒气而被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因神的愤怒而惊惶。
这样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就问这个问题，
犯罪而惹神怒气的人生，
犯罪惹神怒气的人生，
又怕被神消灭，
又怕被神消灭，
怎能够有永久的喜乐呢？
又怎么样才可以有永久的喜乐呢？
刚才 Peter 弟兄读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刚才读过的，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
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
根据联合国2005到2010的资料，
根据联合国2005到2010年的资料，
全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是67岁。
全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是64岁。
单单计男呢，男人呢是65岁。
光是男的是65，
女人是69岁，
女人是69。
姊妹是比弟兄长命大约4年，
姊妹比弟兄长命4年大约。
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和诗篇90篇的讲的差不多。
世界人口平均的寿命跟诗篇90篇所讲的差不多，
大约70-80岁。
大约于70-80岁。
平均来讲，
平均来讲，
人生有7个或者8个10年。
人生有7个还是8个的10年。
神的恩典有少数的人会多过8个10年。
神的恩典有少数的人可以超过8个10年。
有8个10年，咁又点呢？
有8个10年又怎么样？
有乜嘢值得我哋夸口呢？
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夸口的？
我哋夸口嘅有冇永恒嘅价值呢？
我们所夸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
系唔系劳苦愁烦？
是不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就算我们不怕经历人生的劳苦愁烦，
就算我们不怕经历人生的劳苦愁烦，
甚至愿意牺牲，
甚至于愿意牺牲，
愿意摆上我们的健康，摆上我们的家庭，甚至摆上我们的生命，
摆上我们的健康、家庭，甚至于生命，
去换取世上的功名利禄，
去换世上的功名利禄，
到头来到最后，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值唔值得？
到最后，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值得吗？
值得吗？
值得吗？
我哋请 Peter 等读第11节。
第11节，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谁晓得？谁晓得？摩西一定晓得，因为他亲身经历过神的愤怒。
谁晓得？谁晓得？摩西一定晓得，因为他亲身经历过神的愤怒。
就算是摩西，因为他对神有过过犯，他自己都不可以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
就算是摩西，因为他对神有的过犯，他自己也不能进到神应许的迦南地。
在他人生结束之前，只能够在约旦河隔开的尼波山远远地观望那个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
在人生结束的时候，他只能在约旦河隔开的尼波山远远地看到神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
有可能诗篇第9节下半节讲出他当时的心声，
有可能诗篇的第9节 就下半节讲到他当时的心声。
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
一声叹息，
一声的叹息，
很奇啊。诗篇讲到这里，
诗篇讲到这里
所描写的人生好像很灰暗，
讲到的人生好像是很灰暗。
如果大家问，
如果大家问，
人生又苦又短，时常惹神愤怒，将来又要被神审判，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希望呢？
人生又苦又短，时常长长的惹神的愤怒，将来又要 被神的审判，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希望呢？
答案是有，
答案是有，
有希望。我们一定要看完第十二到第十七节，
有希望我们一定要看完第十二到第十七节。
摩西指出世人是有希望，人生是有出路。
摩西指出世人是有希望，人生是有出路的。
他摩西他以身作则，虽然他有很多学识很多人生的经验，但是他在神面前非常谦卑，承认人的有限和卑微，他向神祈祷。
摩西以身作则，虽然他很有学问很多人生的经验，但在神面前他谦卑，承认自己有限跟卑微，他用就向神祷告。
我们去到第十二节，
我们去到第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你要教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这一节是诗篇九十篇的中心思想，
这一节是诗篇九十篇的中心思想，
亦都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
也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
首先等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数算，数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首先让我解释一下数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度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量的意思。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度的意思，第二个就是量的意思。
我们数日子很容易的，我们根据的日历一日一日数，一二三四五，过一日就数一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这个就是度的意思。
我们数每天过的日子很容易的，所以每天一天一天的数，这样子一日数一日，一年就三百六十五日，这样子就是度的意思。
但是我们能够这样数的日子只是过去了的日子，
我们能够这样子数这个日子就是过去的日子，
未来的日子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未来的日子也不是我们自己的，
明天如何我们毫无把握，明天以后有多少的明天呢？没人知道
明天如何，我们没有把握的，明天之后有多少个明天呢？没有人知道。
我们去到第二个意思是量的意思，
我们就去到第二个意思，就是量的意思。
量的就是去称下，将你的日子放在天平上面衡量下。
量的意思就是去称它，就是把你的日子放在天平上面去衡量一下，
看看有多少分量，
看看有多少的分量，
看看有多少意义，
看看有多少的意义。
数算日子整个的意思是我们过日子是要过得有意义，
数算日子就是让我们过日子过得有意义，
过日子要算过，要度过，要珍惜，要过得有意义，
过日子要算过，要读过，要过得有意义。
已经过去了的日子当然已经过去，
已经过去的日子这当然已经过去了。
数算自己的日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醒觉到人生的日子是有限，
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要我们 看得清楚，人生的日子是有限。
世人对过去的数算只是一种评估，希望从中得到教训。
世人对过去的数算只是一个评估，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教训。
世人对未来的数算是一种计划，是一种衡量。
世人对未来的数算是一种的计划，是一种的衡量。
计划如何去使用我们自己有限的 人生，去计划趁着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就是计划怎么去在未来使用自己有限的人生，趁着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讲起时间，讲起生命，这两样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资源。
时间与生命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资源，
但是这两样东西过去就成为过去，而且一去不回头。
这两件事过去就成为过去，而且一去不回头。
将来有几多日子我们不知道，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
将来有多少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心。
无论日子是长 是多是少，每一日都是神所赐的恩典，我们要好好珍惜。
不论日子是多还是少，每一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好好去珍惜。
其实我们每一日可以向神求智慧，
其实我们每一天可以向神求智慧，
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过我们的日子。
求神给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过我们的日子，
以致不枉此生，
以致不枉此生。
第三节是求赦罪之恩，那个意思是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赦免我们的罪。
第十三节是求赦罪之恩，意思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喜欢呼喜乐。
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首先我们要明白早早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明白早早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可以解释是一个清晨之后又有一个清晨的意思，
可以解释成一个早晨之后又一个早晨的意思。
整句的意思是每一个清晨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和慈爱。
整句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清晨都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他的慈爱。
每一天都是新的了，
每一天都是新的。
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
虽然好像漫长的黑夜，
好像漫长的黑夜，
但是神永恒的爱，
但是神永恒的爱
就好像黑夜已过，黎明将会来临一样那么确实。
神的永恒的爱就好像黑夜已过，黎明将来临的这样子的证实。
早早这两个字，
早早
另外一个意思是，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早些尽快，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神的慈爱。
就是要早一点快一点，千万不要错过神的机会，不要错过神的慈爱。
有人曾经这样讲过，
有人曾经这样讲过，
无论你现在有多少年轻去思想这篇诗篇，不会太早。
不论你是现在多年轻去思想这个诗篇，不会太早。
不论你有多少年长去看这篇诗篇，不会太迟。
不管你现在多年长，但是看这个诗篇也不会太迟。
请 Peter 已经读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遭难的年岁，
遭难的年岁
摩西不是求神将我们的苦难挪开，
摩西不是求神让我们的苦难挪开，
而是求在我们遭难的年日有与神同在的一种喜乐和平安，
而是求在我们遭难的日子里面有神同在的那一种喜乐和平安。
在第十六、第十七节，摩西写出他四个的心愿。
第十六、第十七节，摩西就写出他四个心愿。
头三个心愿，
头三个心愿是这样讲：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
第三个，
第三个，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当摩西讲完这三个心愿之后，
当摩西讲完这三个心愿的时候，
摩西用重复的句子来强调他心里面最大的心愿。
摩西就用重复的句子来强调他最大的心愿，
这个是第四个心愿，
这个是第四个的心愿。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
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哇，
好有力量的一个愿望，
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愿望，
是他 在神面前的祈求，
是他在神面前的 祈祷，
是很大有希望，
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
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如果大家看旧约圣经，
倘若大家看旧约圣经，
你知道神人摩西的一生，
你看到神人摩西的一生，
他完成很多很多神托付他的工作，
他完成很多神交给他的工作，
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过红海，
过红海，
去到旷野那里漂流，都是摩西一路这样带领他们，
在旷野漂流的时间也是摩西一路带领他们，
然后他写下摩西五经，
他就写下摩西五经，
也都写下这篇我们现在今天所思想的诗篇第九十篇，
也写下我们今天思想的诗篇九十篇。
他有120岁的寿命，
他有120岁的寿命，
头40年他在王宫度过，
头40年在王宫度过，
学习所有埃及人的学识，
学习所有埃及人的这个学识，
然后中间那40年在旷野度过，
中间40年在旷野度过，
神藉着他这40年在旷野的40年是破碎他，
神在旷野这40年是破碎他，
准备他，
准备他，
准备他为神作大功，
准备他为神做大功。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好像摩西一样，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不像摩西一样
为神做大事，
为神做大事，
但是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里，
工作是无分大小，
工作没有分大和小，
亦都无分高低，
也没有分高跟低，
特别是侍奉的工作，
特别是教会侍奉的工作，
无分大小，无分高低，
没有分大小跟高低，
只要工作侍奉的对象是神，
只要侍奉的对象，工作的对象是神，
我们手所做的工作要合乎神的旨意，
我们手所做的是合乎神的旨意，
这样手所作的工神一定会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工一定会坚固站立，
我们所做的神一定会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一定坚固站立。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在结论的时间，
在结论的时候，
神创造人的目的，
神创造人的目的，
不是要我们整个人生劳苦受烦，
不是让我们的整个人生劳苦愁烦，
毫无喜乐就过完了这一生，
毫无喜乐的过完我们这一生，
神亦都不想我们，
神也不希望我们
活到最后一刻，
活到最后的一刻，
或者活到最后一口气，
还是活到最后的一口气，
只是一声叹息，
只是一声叹息。
两声叹息，
两声的叹息，
神不想我们单单我们的人生只是一声叹息，
神不愿我们的人生只是一声的叹息。
求神给我们智慧，
求神给我们智慧，
神的智慧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恶，
神的智慧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恶，
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人生的短暂，
让我们超越人生的短暂，
但是我们都要尽上我们的本分，
但是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
去学习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
学习怎么去数算我们的日子，
去活出有智慧的人生，
活出有智慧的人生。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给我们学习到人生的智慧，
给我们学习到人生的智慧，
愿我们的一生都看见神的作为，
愿我们的一生都看见神的作为，
愿我们一生都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愿我们一生都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以致能够我们得着神的荣耀和美丽，
以致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荣耀跟美丽。
有可能我们现在还未十分明白，
现在我们可能还未完全的明白，
求你的怜悯，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求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求你教我们懂得去数算日子，
求你教我们懂得怎么去数算我们的日子，
有敬畏神的心，
有敬畏神的心，
去忠心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
忠心的去完成神托付我们的工作。
如果我们还仍然在罪恶之中，
倘若我们还在罪恶之中，
或者我们还在迷途之中，
还是我们在迷途之中，
或者我们仍然是浪子一名，
还是我们还是浪子一名，
求神改变我们的人生，
求神改变我们的人生，
带领我们去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带领我们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